作者好像代替我说话。
作者之前是一位医生，
我们始终不是机器人呢，人可以有选择。
照命呢，包括我们整个人生的记忆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家里，以前要吃十几颗药。
我过去经历了什么？我未来是什么样？他早都看到。
我要把我的行程表塞得满满的。
平平常常的日子，我怎么打开我的心扉？
好像是很丰富，实际上你已经被掏空。
连经历的灾难，其实都是他美好的计划的一部分。
真的很爱你的，也很幽默的，
按着他的话找到了生命的觉醒。
阅读开阔视野，豁达心胸。阅读寻到来处，明白归途。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。林可辉阅读世界。
欢迎走进阅读世界，我是可辉。今天可辉邀请到了苏小燕，可辉非常喜欢的一位主持人，来到了阅读世界做客。今天小燕将给大家带来的一本书呢，是很有名的一位牧师、一位医生、一位神学家所写的一本书，名字叫做《召命：以生命回应神的呼召》。小燕你好。
可辉你好。当初可辉邀请我来阅读世界当个嘉宾吧，我心里压力可大呢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书看的不多，一句话可能我要重复再看几遍，再用铅笔给它圈起来重点，自己消化。今天这本书大概17章左右吧，我估计我会花2-3个月才把它看完。
小燕的这个伏案做笔记和阅读的身影呢，给可辉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今天带来的这本书跟圣经密切相关，跟灵修密切相关的书。
是的，这本书呢不是我自己上网去找的，反而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，她在半年前吧，她就提议有没有姐妹有兴趣跟我一起，我们办一个读书会吧。这个读书会呢，一个月看一本书，分享大概1-2章左右。我听到他这个建议，我说好好好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人跟我一起办一个读书会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一开始可能觉得一个月才分享1-2章会不会太少？哎，你别以为1-2章我们可以谈到3-4个小时，因为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还有角度看法。我发现呢，书也会给人带来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，
自己特别特别想说的话可能自己说不出来，
对，
但是一个作者帮你写出来了，
绝对
你读到之后觉得哇，这真的是故交哇，知己。
我告诉你，我在准备这档节目之前呢，我在做笔记，每一章我都会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笔记吧，一边写我心中有很多的感动。你刚刚说的很好，作者好像代替我说话，他也解答了我心中很多很多的疑问，包括今天这本书《召命》谈到信仰，其实它是根据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来编写的这本书。我们都是门徒，可辉也是，苏小燕也是，但坦诚的说，我们在这个侍奉的路上跌跌撞撞，心中有很多的疑问，面前有很多的挑战，你甚至会闪过一个念头，神啊，我这么没用，你为什么要使用我呢？你找别的比我更加厉害的人不就可了吗？为什么我要站在这个岗位上面？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疑问。但是我可以说，这本书写得真的非常好，基本上呢都已经解答了我目前大部分的疑问了。
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，也许这个词呢，对于我们阅读世界里面的一些未信主的听众朋友来说呢，觉得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哈。小燕刚才讲到还有一个叫门徒这个概念哈，也是一个可能比较陌生的词。那我们所说的门徒呢，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，每天所经历的每件事情，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在服事我们的主，服侍周围的人。这两个词呢，我相信啊，我们听众朋友们非常聪明，也会明白的。 那我们常常觉得身边有那么多的人比我厉害，那么多的人比我有经历，那么多的人比我有地位，甚至比我有金钱哈，那凭什么就要用到我呢？我有什么本事？这就要想到每一个生命的照命了。照命这个词呢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？有一个词跟它比较相关，比如说理想，比如说梦想，
梦想。
但这两个词跟照命又相差很远。比如说可会常常跟大家讲文学作品，文学作品里常常会提到理想梦想，尤其是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哈，大家都会提到青年人要有理想，中年人也要有梦想，老年人也要有自己的梦想和理想，终生都会跟这两个词相关。但是照命却完全不同。
我稍微回应一下可会刚刚讲的理想讲的梦想，可能是由个人去出发的。我从小的一个梦想，我想当一个歌手，我想当一个运动员，或者你爸爸妈妈鼓励你去当一个医生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照命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去出发，主导权不在任何人的手上，不在你的手上，也不在你家里的长辈手上，是在神的手上。
说得好。所以呢，就回应小燕刚才说的一个词，叫我们每个人是门徒。我们的生命，换句话说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
对，
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出发点，我们的动机，我们想要做成什么样子，也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，而是由我们信仰的那一位有至高主权的上帝来决定的。
对，不如我们尝试把照命这两个字拆开来理解，拆开来解释一下。很简单，用你的生命回应神的召唤。我看到这个字呢，也是联想到我自己亲身的经历，可能可辉应该会知道，微波出炉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知道，小燕呢在大概8年前呢患了血癌白血病，当时呢我真的经历一个挺漫长的医疗的医治的过程，康复的过程，有段时间呢以为自己已经离开医院了，以为自己的病好像已经康复了，但原来不是，还有漫漫的长路等着你去熬，等着你去经历。后来呢，我终于算是痊愈了，能够出门，身体慢慢的恢复。我就觉得我真的经历了神的医治。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，我要报答我的大恩人。当然我不能称呼神为人，大恩神好吧？
是，
我觉得我要报答他，那我怎么去报答他？他不用你送礼物啊，他不用你送钱呢，最好的报答方法就是顺从他的吩咐，他要我在哪个岗位去工作去服侍，我就去。但坦白说，我是2015年受浸洗礼的，在家人面前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信仰生活当中让我更多的认识神，也更多的认识我自己。原来我并没有很乖，有些时候脖子挺硬的，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神要你做的，但你好像在心中跟他讨价还价，别别别，我不行的，你找别的人去做吧，或者你觉得这个工作埋没了我的才干呢、啊？我不应该做这个东西吧，这个事情应该交给其他人做。很多的这种讨价还价的情况出现的。
在八年的大病的这个经历当中，你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，在生死的边缘里，是上帝给了你生命，你感觉到想要回报他。但是当你真的想要去回应这个神对你生命的独特使用的时候，又感觉到自己身不由己，做不到，无能为力。其实这恰恰是照命并不容易的一件事。那我们提到了这位很有名的，尤其是在香港的神学界非常有名的杨锡羌牧师呢，他的人生也是这样的经历。杨牧师呢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，
他喜欢人称呼他医生
哦，杨医生。对对 对,
对、啊、
他之前是一位医生，后来呢听到了照命和做人生挣扎的过程当中，又重新选择了另一个职业，就是神学教师。
没错，
所以你看这位作者的经历跟你也很相似。
作者跟我们的老前辈龙辉大哥呢有这个缘分在里头的
哦。提到龙辉大哥呢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啊，尤其是微波出炉的听众朋友们哈，小燕的圣言圣宴的听众朋友们，还有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都不陌生。罗大哥都是我们的金牌的主持人了。
这个金牌的主持人原来是杨医生的学生，是以前在神学院教他希伯来文的老师杨医生。
杨医生啊，其实是在中国神学院教书， 他的学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，很多他的弟子呢，在回顾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，都在说杨医生不是在教书，而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。所以说，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用生命来回应神的呼召。他的教学，他的人生，其实都在回应他的召命，都在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唤。
虽然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地上的使命，他已经安息主怀，但是大家也不用觉得很遗憾没有机会上过他的课。我们可以上网去找一些电子书，甚至有机会来香港书局也能够买得到他的书本，也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之一的。
那我们拉回来说了这位作者，不妨就把作者对召命这个词的定义再清楚的跟大家说一遍吧。对于杨医生来说呢，他认为召命这个词和理想和梦想是不同的，它是信仰核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，是上帝对每个人的呼召，它不只限于你每一天的生活，它其实是包括整个生命。
对，
那大家听可会说这一句话也许觉得比较晦涩难懂，但当你读完小燕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的时候，就一定能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关于召命，它本身是很神圣的，它是让我们真切地认识到我自己是谁，我在哪里，我在做什么，我要做成什么样。
是的，不如我们从第一章慢慢地看下去吧。第一章它的标题是认识神圣的召命。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你们从来没有看过圣经，没关系，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念几节经文。圣经里头诗篇119篇25还有28节，他这里呢是从诗人的呼求，有一个诗人他向神去呼求，因为他的生活碰到很多的难题啊，很多的挑战，所以他在祷告当中透过诗歌去呼求。好，我们就从诗人的呼求看看到底什么是召命。119篇25节那里说，我的性命紧贴着泥土。什么叫紧贴着泥土呢？或者另外一些翻译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。你联想一下，贴在尘土就代表你没法再站起来了，就代表
是等于死亡吗？
接近死亡的那个情况，灵魂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状态，如同被埋葬。这个是25节诗人他自己形容自己当时的人生光景。我们再看28节，他说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。我们很少会说心消化，但是圣经经常会用消化去形容一个人的心，比方说他感到气馁，他感到惶恐，很惨。我自己看到这两节经文，再加上刚刚我说我曾经8年前有癌症，真的形容我8年前的生活写照，真的绝境到一个地步，是非常非常的虚弱。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，以前要吃十几颗药，有大有小的，有一次我手软了，不小心把药掉在地上，然后蹲下来捡，一粒一粒的捡，捡完以后发现我自己站不起来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家只有我一个人，
那感觉就像性命紧贴着泥土一样。
对，我真的是在地上爬呀，
匍匐啊，
爬了很久，找到一张椅子，然后手撑在椅子上面勉强的站起来。我看到这些经文，我觉得就是形容我当时人生的光景。我心完全消化了，我很气馁，因为我当时才23岁，
是
我觉得我的前途没了，我这么辛苦大学毕业以后，但是我没法找工作去赚钱，整个光景是没有出路的。可是诗人在25还有28节后半句就告诉我们，无论你的人生光景有多么的糟糕，你还是有出路的。
小叶，你的出路又是哪一节经文给你的启示呢？
就是25节后半句，按照他的话。28节后半句也是说按照他的话，那个你或者那个他就是耶稣，就是神。
按照神的话，你从匍匐状态站起来，你的心从愁苦至极的边缘又回到自己的胸腔里，你的身处绝境的生活状态又重新找到了新的出路，
而且重新活过来了。很多人在这里可能会问，你还没死啊，什么叫重新活过来呢？
可以说你叫死而复生吗？
死而复生这个形容非常非常的好。我还没死，但是我为什么还需要死而复生呢？不光是我的，我觉得可会也是，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，平常的生活不可能每天都很开心的，
是
我们很忙碌的生活，麻木的追求， 很多物质上面的拥有，慢慢的你脑子里只想着我要赚钱，我要名利，我要地位，我要把我的行程表塞得满满的，感觉上好像是很丰富你的人生，但实际上你已经被掏空了，只剩下一个空壳。那你跟死了有什么分别呢？
小燕在重新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之后，她又对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。在精神生活方面，我们每天营营役役追求的到底是名利、物质、金钱、地位，还有就是排得满满的行程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还是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我这个生命属于谁？我应该是为谁而活？
对，我们真的要感谢杨医生，他在这里懂得用诗人的呼求，首先让我们看明白什么叫诏命。当诗人他面对可怕的羞辱、可怕的攻击，他的压力已经达到一个致命的程度。但首先你真的要学会重整你的生命，甚至反省一下你走过的路。我非常喜欢的两句话，我在网络上找的，没有人能代替你生活，没有人能代替你成长。你说神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始终不是机器人呐，我们不是被他遥控的一个人。人可以有选择，但如果你不肯踏前一步，神也没办法。所以人必须先踏前一步，打开心门，让神进来，让他来帮助你、教导你。
所以你这里是不是特别想要点出，原来诏命是一种生命的觉醒？
对，绝对是生命的觉醒。每一个信徒其实都可以听得很清楚的。
当你想要活得真的有价值，或者说真的想要生命能够有复苏之感，一定要回到那位造物主的面前。
这个绝对是我们再重复一遍说的，诏命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的觉醒，
知道生命归属于谁。
我们真的要觉醒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有很多内在的固有观念，这个固有观念来自你自己，来自你身边，来自整个社会的价值观，以知道我们可能对于信仰不懂，错误的理解。我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其实我挺抗拒基督教的，我觉得基督徒都傻傻的，要遵循很多不必要遵循的规矩。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我们都有自由，为什么我总是被那些的实际啊、规律啊去约束着、束缚着？
好像打开圣经马上你就要遵守各种律法条例哈，一点自由都没有了。
一点自由都没有。但是神很好，他主动来找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觉醒生命，一步一步的去引导我们，特别是在这个很纷乱很虚假的时代，能够有明辨是非真理的这个能力。
小燕，你刚才说你是按着他的话找到了诏命，找到了生命的觉醒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触摸到他的话呢？
首先刚刚我说你真的要打开心扉，你让他进到你生命里头。
那我平平常常的日子我怎么打开我的心扉？
像是我当然是经历了一场大病才信主，但是谁传这个福音给我？谁给我介绍耶稣呢？就是我身边的病友，有些病友他们现在已经安息主怀。神真的很爱你的，也很幽默的，他真的会透过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、不同的经历，有办法的让你听到他的话，听到他的福音。首先我刚刚说呢，一定要摒弃你固有的观念，安静下来去听他跟你讲的话，你就一定能够听得见。
就像您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诗篇119篇的25和28节，那我也想补充一下26节。如果哈，我们真的打开心扉来到神的宝座前向他祷告，你看神是什么样的？我的道路我要述说，你就应允我。哦，原来神的训词、神的话语就会指明我们人生的道路。
对，你别怕听不到，只怕你不肯听。我们心太刚硬了，太多的固有想法，是我们抗拒神进来，不是神找不到我们，神不会找不到我们的。
母亲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，我也不忘记你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也不忘记你。 起你，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，我也不忘记你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也不忘记你，总不丢弃你。终日伸手招呼，日夜殷切期盼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终日伸手招呼，日夜殷切期盼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
作者杨一，他从诗人的呼求来看我们的召命是什么？第一章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说，除了从诗人的呼求看召命，我们还要从神创造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召命。那神创造我们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呢？
你说的很好，召命还包含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。刚刚也提过，神拥有这个主导权，但是我们再退一步想，你我为什么今天能够坐在这里？创造我们的是谁呢？我们不是突然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星。
有人说，哎，那不就是爸爸妈妈的精子卵子的结合成了一个生命吗？
那我想问你，爸爸妈妈的精子卵子是谁创造的呢？
这是一个玄妙。还有人说，生命不就是进化而来吗？
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有机会我们再探讨创造
这些科学的问题，
真的要找牧师来谈了。
所以说小叶，你刚才特别强调的是，不管是爸爸妈妈的精子和卵子，还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以及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，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，
对，
这些一个一个个体的生命都不是偶然，
绝对
都是有一位造物主非常有计划的创造。
创造的主权属于谁？属于神。我们可以幻想一个画面，神在天上，他准备造一个人之前，比方说他准备造可辉之前，他已经对可辉怀着一个特定的心意，
而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，
非常美好，美好的计划。在合适的时间，神就会 call， 我们用英文这个 call C-A-L-L， 召唤，我召唤可辉这个人来帮我完成一些使命。简单来说，召命包含了只要你扮演神要你扮演的角色，你这一辈子你尽心尽力的去投入这个角色，你就可以的。
什么意思呢？扮演神让我扮演的角色，那我可以去做那些我想要做的那些事吗？
不如这么说吧，上帝好像人生的一个大导演，我们都是小角色。小角色今天要放在哪个位置上面，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，因为上帝才有大导演这个眼光，这个很宽的角度去看整个图画。
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这个生命此刻是在这里，但是我过去经历了什么，我未来是什么样，他早都看到了。
没错，他真的早就看到了，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他就已经知道可辉、苏小燕，你这辈子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小燕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，那你得了八年的这个血癌，非常痛苦的一次又一次的化疗，以至于一个非常爱美的女孩子的头发最后都
失去了
你的头发，那我想问你，觉得这是上帝给你的美意吗？
如果我们根据经文，特别是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美好，尽管一个女孩她头发长不出来，她皮肤又红又黑又有斑点，但是在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美好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也包括了我们人生各种的际遇，你的起伏，你的祸福，你的好坏，你的悲喜，其实都是在神的计划里头了。我们不要用人世间的价值观或者角度去分辨哪个是好，哪个是不好，哪个是幸福，哪个是不幸福，你就搞不清楚创造的主权到底是属于谁呢？如果我们顺从顺服，神就是创造我们的主，他有完全的主导权，那这些疑问都 不应该再疑问下去了。
可会看到呢，杨一在这本书当中啊，有几段话写得特别好，结合小燕的话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他写道，其实照命呢，包括我们整个人生的际遇，有起伏、祸福、好坏、悲喜。那祸福本来也是照命的一个部分，怎么讲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连经历的灾难其实都是他美好的计划的一部分。
对，
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个点，而应该把它放在整个人生长长的大大的画卷上来看的话，它在那个点上也许是不好的，但是整个人生的计划来说是非常美好的。
是的，我稍微给第一章做一个小小的总结，是我个人的看法。我相信我跟可辉，我们都不是懒惰的人，对吧？
嗯，
我们都是实干型的，称不上是工作狂，但是挺热爱工作的。但是杨一在这本书要提醒我们，他不是要提醒那些懒惰的人，他反而要提醒那些拼命工作的人，不要急着问我到底要做什么，哪里需要我帮忙，我可以的，我的能力在哪里。首先第一步，你要弄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并且包括一个选择，一个取舍。先反省最基本的课题，你再思想第二步，我到底要做什么。而到底要做什么，这个答案不是你自己去找的，神自然会在合适的时间告诉你。
那我常常会问我自己，到底存在有什么价值，有什么意义？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根本就没什么意思，每天营营役役累死了，有什么价值呢？那原来小燕你想说的是，我不能从我的角度出发去看这个问题，而应该从造我的那位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到底我做的这些有没有价值，有没有意义，是这样
的
意思吗？
谈到人生价值，再给大家一个比喻嘛，也是圣经里经常会用到的，你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陶器吧，
比如说陶瓷。
对，陶瓷有的不漂亮很朴实的都有，但是神就是你的陶匠。这个陶器有没有价值，不是这个陶器做的有多么的好，有多么的漂亮，而是陶匠是谁嘛。一幅画大家会知道啊，那个画家是谁，就证明那幅画值多少钱。
原来啊，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存在是有三个意义的。第一，我们是为神而造的。第二点，我们是根据神的计划而造的。第三点，我们是由神所造的。神造了我们之后，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赐福给我们。哇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玄妙的甚至比较高深的这个含义的话呢，建议大家打开圣经，也打开杨一的这本书。那可辉也特别想叮嘱的是，我们电波那端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您不太理解今天可辉跟小燕所讲的这些神学也罢、圣经也罢的专业词语的话呢，也不用担忧，我们俩叮嘱大家可以不用先明白，只要你先打开心扉，走进那位上帝，他会让你明白。
享受吧，沿途上的风景。
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阅读，电邮阅读的全拼@良友.net。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，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。阅读世界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。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，小燕，我们先跟大家再见，明天继续。
好吧，明天再见。
再见。
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，我也不忘记你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也不忘记你，总不丢弃你。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，终日伸手招呼，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